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也求助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引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第四章跟第五章，那是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四课，今天是整整的一半。之前呢，我最早开始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大纲是这样的分的，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四个单元，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把它分成变成叫做加利利四宫之二。那后来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标一个分法是，第四章那边有四个比喻，是隐藏在比喻中的国度。那最后面呢，第四章最后一段，然后到第五章全部里面有四个神迹，那是耶稣是一切的主宰。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写的那个作业哈，就第四章做一个标题总结，第五章做一个标题总结，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第四章后面那一段，就是在平静风和海的那一段放在第五章一起，那个神迹在一起，这样比较好分哈。所以那下以后会改进。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里面的大纲呢，就是前面分成有四个比喻，一个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斗底下的灯，种子长大的比喻，还有芥菜种的比喻，这个是隐藏在比喻中的国度。那下面四个神迹，第四章平静风和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主题。那另外第五章里面有三个神迹，通常在圣经上面的标识是赶出格拉森的那个群鬼，但是在这边我写的就是着重在当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看见里面最神奇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赶出附在人身上的群鬼，他的医治的能力甚至可以从衣裳发出来，使死人复活。那这个让我们看见呢，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比以前真的是一切平静，光是平静风和海这件事情，它就是等于是大能够他的耶稣的能力呢，驾驭了大自然里面的风和那个水的波浪。那我们在进到我们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内容主要内容之前，我想就是等于是复习一下，把第一章之前这样复习一下。我们是叫做福音的起头，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是万有都是靠着他，借着他，也是为着他造的，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第一个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一开始，马上在第二、第三章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冲突的开始。这个冲突呢，可以算是新酒跟新皮带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的，从神学的角度，那些文士在心里面就论断说耶稣他没有赦罪的权柄，另外还有从法利赛人他们讲到安息日里面可做不可做的事情，从宗教的角度，甚至他们要联合希律党的人想要除灭耶稣，就从政治上面的迫害，还有施洗约翰等于算是他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同事弟兄姐妹，也甚至也有疑问来问他的问题，到为什么他们不进食，之后他们的连耶稣自己的亲人跟家人也都想要把他抓回家，认为他发疯了。所以这个冲突呢，不只是从反对你的人来，甚至从你自己弟兄姐妹亲人都来，各个层面来的攻击或是质疑。所以耶稣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改变策略，他就不再用他就用比喻来讲神的国。那他也在从这第四章开始以后呢，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他也没有在安息日里面在医治过病人，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的改变。而且他用比喻来讲神的国，因为让有些人听了但是听不懂，然后有些人呢，他就私底下跟他的门徒就讲这个比喻的意思。第四章里面有四个神迹是一切的主宰，他这里面是一个隐藏不住的一个神性。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章到的里面的一个摘要，那我们也复习一下前面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进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思维方式。 现在马上就讲到第一个，是一个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我觉得很重要。那我们今天也花点时间，就把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一到第九节，我们请一个姐妹帮我们，请佳玉帮我们念好不好？佳玉在不在？可以。
在。
对，请帮我们念这一段马可福音中间这个。
好，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是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谢谢。这边这个painting 呢，是如果熟悉的话，你看就知道是梵谷他画的。在这边，他这个你看有飞鸟，后面有30倍、60倍、100倍的。前面这边呢，他因为是个这个后现代派、后印象派的哈，所以可能有荆棘，然后石头在这边。那如果你们弟兄姐妹也知道，就是在San Francisco 最近就是现在有。Impressive Van Gogh， 他就是把用一个把所有梵谷他所有的这个画呢，他把它变 digitized， 然后我们去在一个大的房间里面，墙壁上面、天花板、地板上面全部都是，就像他的图片这样一张一张的过去。那我觉得是一个很 unique 的一个经验。我们去年去了，去过了，我也建议就是说弟兄姐妹可以去看这个，他叫做 Impressive Van Gogh。啊，这个是梵谷所发的一份，撒种的这个比喻的一个 painting。这个比喻可以说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最为人所熟悉的。那耶稣讲的比喻呢，在他的教导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实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整整那一章里面就有7个有关天国的比喻。那马可在这边所叙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这个比喻是什么，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第十三章，他那7个比喻都是天国好比怎么样，天国好像怎么样。所以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讲的这个比喻呢，也是就是神的国是像这个撒种的一个人的比喻。所以耶稣就用比喻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在这边耶稣他常常是在安息日，但是现在呢，安息日进到会堂，现在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所以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安息日就是在那个会堂里面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所以耶稣呢就到海边去教训人。他到了那边，他指着因为那个坐在船上面，他可以就是不会有那些人来拥挤他，他可以也不会有人就是好像忽然要来摸他的衣裳啊，或是做什么事情。那他在船上跟那些听到的人有一个水这样的一个隔离，他就可以很专心的不受搅扰的跟他们用比喻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那么在这个四福音福类福音当中的马太福音，他所讲的比喻有23个比喻，其中有11个比喻是马太福音里面只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路加福音讲的比喻最多，有24个，其中有18个比喻是只有在路加福音单独有的。像路加福音最有名的那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在那个路加福音第15章。然后马可福音比喻讲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今天就有4个比喻，它全部只有8个，但是只有2个是在马可福音当中。只有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比喻 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取材料，所以通常比较容易浅显容易懂，但是这个比喻呢也像做梦一样需要解释，如果你没有解释的话，有的人没有抓到那个洞藏隐藏在里面的意义，有时候会有错误的认知跟运用。那我就想到，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听到，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穷书生，他几乎每年都是要进京去考试，但是都是没有考上。他这一年呢，他又在准备要去考试，但是考试之前呢，他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有三件事情发生。那第一个事情呢，他就发现他梦到他在墙头上面种草。第二个梦呢，他梦到他戴了斗笠，然后手上又打了伞。第三个梦呢，他梦到他跟他的小姨子背对背在床上睡觉。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就心里面就非常的就是不解，然后他就若有所思的，后来早上起来了之后，然后他就问他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跟他太太讲。那他太太呢就说，你把梦讲给我听。所以他就说，我就在墙上种草。那结果他太太听了就说，你在墙头草两边倒，大概是没希望了。因为他太太平常认为他这个是一个穷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对这个先生非常不满意。第二个呢，他说我是打了斗笠又撑了伞，结果他太太就说，你这是多此一举嘛，戴了斗笠又要打伞，那是多此一举，那我看你这个举人也不需要去考了。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梦到跟你的妹妹躺在床上背对背睡觉。那他太太解释就说，哎呀，那是根本没有希望了。那他这个穷书生听了之后非常沮丧的，然后就从屋里走出来，就出来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他的小姨子。那小姨子看见他这么沮丧，就问他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书生呢就跟他讲这个梦的意思，就跟他讲他所做的梦。就第一个他说，我梦到我在墙头上面种草，这小姨子就说，高中高中。然后第二个他说我这个戴了斗笠又去撑伞，那他说，双冠加冕。然后第三个，那我说他有点不好意思再说第三个，结果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他说我梦到跟你在床上背对背睡觉，结果那个小姨子就说，那该是翻身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比喻呢，如果你要是解释错的话，完完全全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运用。所以这个是我想到一个比喻的事情。那耶稣在这边讲到，也开说你们听啊，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动词，这个希腊的那个字叫做 akoa。 那生命记我们也记得，当摩西苦口婆心的在劝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那这个意思是同样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边最后他还强调，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认为你是哪一种土呢？那你希望你是哪一种土？那上帝看你是哪一种土？那比喻的因由，所以在马太福音这边耶稣讲了很多有关这个比喻。另外呢，他也是就是马太福音通常的一个习惯，就是他要引用旧约先知的来证明这个是耶稣是弥赛亚，所以马太提醒读者旧约圣经的意念。那马可福音这边却说，就是为了这个耶稣和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问他比喻的意思，那耶稣就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讲到神国的奥秘，当耶稣他把这个神的国他降生了之后，神的国就从耶稣的身上渐渐的要开始实现。那通常我们人会从自己认知和揣测的 来揣测神的国度，但是我们人从来没有看过，不知道神的国度是什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神的国讲解给我们听。那我们人呢，虽然听到耶稣的讲解，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是明白。通常我们会又从我们所自己知道的，就从世界上面的国度，我们所认知的那些作王的，然后那个国度的结构，我们会想到是不是天国也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开口跟我们讲的这个天国是跟地上的国跟人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讲到神国奥秘最多的地方，就是保罗，因为讲在三章第一章那边讲到他旨意的奥秘，还有他福音的奥秘，还有基督的奥秘。那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在保罗的书信全部出现过19次，那其中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最多。所以是那个主耶稣在这边呢，他要他的跟他的说你们还有跟外人，我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这里面讲到你们跟外人，你们就是12个门徒很跟随耶稣的人，外人呢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或是那些来的群众，那些群众他们可能来找耶稣只是希望得到医治。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 把他的工作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耶稣在这段时间他的策略，如果把那些所有的人都 来跟他们讲的话，因为他们有些人是真的不能领受，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故意存着刚硬和不信的恶心，他会阻拦然后迫害主耶稣的工作。所以引用以赛亚书，在这边的以赛亚书当时的以赛亚，神给以赛亚的这个讯息也是要去，虽然他呼召以赛亚去传这个神的信息，但是呢也是要让他们说是你们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了医治。这个医治因为在旧约当中是讲到的是拉法，但是马可福音呢，等于是彼得在这边引用的时候，他就得了，就说你们就得了赦免。那我想在彼得的心中，可能这一段这个赦免跟医治对他来说是好像是可以提在同样的一个地位的。之后这个耶稣就跟他们讲这个解明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呢，主耶稣把他这个那个撒种呢，就是他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耶稣认为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明白一切比喻的钥匙，因此很清楚地跟他们解释。那我们也是，当我们听到主耶稣把这个撒种的比喻一 讲解完了之后，后面那三个比喻就没有太多的讲解。那我们知道就那，所以说这个比喻只要一明白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后面用的比喻通常我们就可以推敲出来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了。那神的道就是种子，那人的心在这个比喻当中，人的心就是这个田，就是田。种子跟田的关系就是神的道跟人心的关系，中间有个密切的关系。那神的奥秘呢，就隐藏在这个种子当中，那心中受了启示才能明白如何让种子来结实。那这个启示有可能是神放在你心里面的 impression， 或是神直接跟你说的，或是在你在梦中里面所梦见的。那这边在这个门徒当中是耶稣跟他们说明的。那心田刚硬的不能明白神国的奥秘。那四种心田呢，觉得不一定是从起初就是定的。我们通常认为好像就是有的人听到了之后，像这个他一来鸟就被吃掉了，那这个撒在土浅石头地方，出来一太阳一晒就枯干了。第三个呢，撒在荆棘里面一下子就被卡住了。第四个结了30倍60倍90倍。其实 我们在想，人撒种会不会撒在路旁？我们人要是来撒种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撒在路旁，也不会撒在荆棘里面，也不会撒在石头上面。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还好并不是人在这边撒种，而是天父在这边撒种。天父撒种呢，就是说明神的爱。因为在每个人在每个不同的时段，可能我们十年以前，当你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的心就是像这个一样啊，飞鸟来了就把你吃掉了。那或是过了一下之后，哎，有了，因为世上事情就枯干了，结果那个神的那个讯息在你的心里面就没有能够种下来。但是神却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人的心里面撒种，说不定到了他撒种到第十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情况改变了，结果就相信接受这个福音，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撒种的是神而不是人。另外这个斗底下的灯，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当中并没有记住，没有记录这个比喻。然后这一段我们请坚尼王帮我们念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四章。
好，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夺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谢谢。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一个解释比喻的一个比喻啊。耶稣来说的时候， 他为了要把神的国隐藏在比喻当中，所以不明明的说。但是在这个比喻呢，好像就是说耶稣如果是要把人带入光明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福 的人有光照着他们。那等于是说，那耶稣来了世上呢，等于就是把这个光带来了。那现之前呢，他又要为了因为要把这个神的国隐藏在比喻当中，所以隐藏在比喻当中不让人知道。但是他这边讲到这个床底下的灯，就我觉得是也可以影射在他自己的事工。其实他是这个耶稣的事工就是一个斗底，就是一个灯，一个光，你没有办法把它藏在斗底下，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隐藏在一个比喻当中。所以神国福音的宣告者是不可能藏在斗底下的，所以持久了之后，这个光一定会发现出来。那讲到这个隐瞒的事，可以说是就是我们听有耳可听的就要听，就应当听。那可以讲的是这个可以讲很多的事情，是神国的隐瞒的事，人心当中的恶毒，就是那些法利士人文士他们来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怀着恶毒的，但是在他们表面上面好像不露出来，甚至他们还有就是到后来的时候，他们是假意的来问一些事情，就是要把耶稣用这些问题把耶稣框住，问他该不该纳税的事情，然后该不该就是把那个行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的事情，他们等于是设了一个陷害的一个计。所以那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福音书里面就说，耶稣看出来他们心里面心怀的恶意。另外也有可能是我们在里面所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啊，这些隐瞒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当听的就应当就应当听。所以你们用什么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器量给你们，这个里面是有审判的一个寓意。那神会按着人心受教的程度呢，把道理也量给听到的人。这里面呢，这也是看就是 他等于是在一个圈圈，一个 circle 里面。他说你要是你用什么气量给别人，必用什么气量给你们。那你等于是说，或是说又是说，就是说你听到的还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神对神的道的领受呢，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所以在这个斗底下斗床底下的灯，或是斗底下的灯这个比喻当中，我觉得让你仔细在思想的时候，是有很多事情值得耐人寻味的，耶稣讲的比喻。第三个，种子长大的比喻，这个比喻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那是讲到是以一般农作物生长的过程，讲到神的国度。这边提到那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种子发芽成长是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创造跟主权，这里面也彰显了神的创造与主权、智慧跟奥秘。就像在罗马书 所说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 所造之物就可以知晓，没有办法推诿的。其实我们很多事情，神里面的奥妙跟他的智慧，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就像这个种子长大的比喻，我们人所能做的就是拿到种子之后放到土里面，然后浇水，它就会发芽长大。但是这整个种子里面就是那么小的一个种子，它怎么样要知道它长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那个里面的智慧呢，就是存在神的创造里面，那个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边也有讲到用镰刀去割，那割也有含有审判的意思。另外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这一段马可福音那我想因为 OK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对我们来说，我们中国人讲到芥菜，讲到这个芥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印象，芥菜是什么。其实这个是芥菜种子，在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那个芥菜呢是可以长到这么大的一个树的。那我们中国人讲到芥菜，我想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右边这个图片，那个是芥菜，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有一点苦味，你可以把它做成雪梨红，然后炒起菜来吃它。所以这个芥菜在耶稣里面所讲的芥菜，芥菜种跟这个芥菜树，所以是跟我们这个芥菜是不一样的。这个比喻说明那个神国成长一个潜在的一个本质，可以从很小的一点开始，然后神国极大的潜能就形容出来。另外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也有用类似用这样的一棵树来形容那个埃及的王。那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但以理书里面，他形容尼布甲尼撒王是一棵大树。那也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做梦，他梦见一棵树枝叶茂盛达到天上，然后有飞鸟还有走兽都在下面歇息，就是形容的那棵树。但是神耶稣在这边所讲到这个神的国的这个本质呢，跟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虽然讲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意思是相反的。那在以西结跟但以理通常那个是形容的外邦的一个君王，有一点负面的，觉得他们那个树他们不遵从神。但是在这边讲到，这里讲到这个芥菜种子呢，是讲到神国的一个潜能。所以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人对道理的理，所以人对道理的领悟跟态度，这也表明耶稣的智慧跟恩典。有的人他们懂的话，能够领悟了，然后就听得懂，然后没有办法领悟的话就没有办法听懂。但是对耶稣说呢，说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你心里面没有办法领悟的话，就是听不明白。所以耶稣呢，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那耶稣在反对跟敌，这个是第四，从这边开始，他因为在这些反对的这个跟那些法利赛人反对他、文士人反对他，他们的环境当中，他所有的一个策略。所以他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把一切的道就讲给门徒听。这好像也是反映出来，就是这些那些法利赛人他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些门徒呢，他有了还要再给他。那另外之后，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四个比喻就这样就讲，就是讲完了哈。那现在我们就进到平静风和海。那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这个神迹，我觉得在这边是彰显了耶稣神性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是他的门徒之前还没有看过的。在马可福音，在这个平静风和海之前，这个神迹都是医治跟赶鬼。那这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改变自然现象的一个神迹。所以耶稣不仅是有气息的灵界的主宰，也是一切大自然，所有一切包括大自然，而且就是所有一切的主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里面讲得很，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当门徒看见耶稣他能够平静风和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大大的惧怕，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耶稣在船尾上面枕着嘴枕头睡觉呢，我们却好像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对比，很强的一个对比。那在这边也感觉也显彰显耶稣他虽然是有神性，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在服侍这么累的时候，他当然身体也会疲倦，所以在刮那么大的暴风的时候呢，他虽然也仍然没有把他这个弄醒了。所以暴风的危机跟耶稣的安详成为在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加利利湖呢有一些特殊的地理位置，突然刮起的暴风是常常有的。那在这边门徒呢甚至还有一些责怪耶稣的语气，就是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但是耶稣却醒来了，却斥责他们说，你们没有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吗？所以之前耶稣对那些门徒私下讲解那么多的道理，解释那些比喻，讲到神国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在门徒的心里面仍然没有扎根，还没有发生作用。那耶稣就起来斥责风跟斥责海，他也斥责门徒，他斥责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然后讲到这个斥责，这也是第一次耶稣就斥责门徒缺乏信心。在之后呢还有好几次耶稣也对门徒说他们缺乏信心。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耶稣他这个所彰显出来的能力是出乎了门徒的意料之外，这也是显明耶稣是大子，是一切的主宰，是隐藏不住他这个神性在耶稣身上。另外这个是下一个是赶出附在人身上的群鬼，马可福音这一段。马太福音我们看见很形容的很短，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很有仔细的有形容这一段，这个在格拉森地方耶稣把这个鬼赶出来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坟营跟猪群，这个显然一个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地方，因为犹太人不会，那个猪是不洁净的，猪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会有任何，就不会有任何的干系。而且这个坟营呢就好像我觉得好像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 cemetery， 就是里面一群很多的这个坟墓在里面。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呢，他们的坟营也不是在 open 的区域，通常是在山里面或者在山洞里面。那这个鬼有一些特别独到之处，他比以前所耶稣所遇到的更有能力。那个铁链呢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那个那被鬼附人的皮肉筋骨比铁还强，所以他而且又拿石头砍自己，石头砍自己。那被鬼附的人有时候会有超人的力气跟狂野的性格。那我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的庙，那偶尔有时候那个是虽然那个我们从来没有去庙里面拜过，因为母亲是基督徒，但是在台湾那个环境里面太多的庙了，而且那个庙里面呢，有时候在做法的时候，我看甚至还看过那个道士，那个鸡童，鸡童，对的，他那个特别的字叫是一个鸡童，那个鸡童呢，他们说是被神灵附身的，他在做法做起来的时候呢，可以拿刀刮自己的身体，然后擦自己的肉，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他身上都是流的血。我们要是你们要是从台湾来的人，或许可能看过，或许也可能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鬼附在人身上之后，它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是我们人所不能了解的。那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显然，这个是在这个人里面那个巫鬼认出耶稣的，他不是被鬼附的人认出他来的。他因为什么他没有逃跑呢？跪在耶稣面前呢？其实讲到这个拜，这个拜并不是 worship 的意思，而是他是有点像是他看见了耶稣是一个权柄，他觉得没有办法逃出耶稣的权柄，所以他就到耶稣面前来，是来跪在耶稣面前，就是一个认输的一个表现。其实耶稣以前也吩咐这个巫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那这一次我们看见他是因为耶稣曾经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所以他觉得耶稣这一次再来他没有办法就是 逃离耶稣的这个权柄，所以他就主动的到耶稣面前来。他说我的，那耶稣就问他的名字，结果这个巫鬼就说我的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边很有意思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他说 My name is Legion for we are many。这里面一个句子里面他 refer 到自己的时候又是单数又是复数，所以可以感觉到这个鬼的特性，因为让他这样子很不容易对付。如果你们弟兄姐妹有参加过刘师母的这个经历神营会的时候，你一定听过他第一次赶鬼的那个经历。后来他发觉那个鬼呢是一个八爪的章鱼，所以当刘师母他们在做砍断的时候呢，就说砍断你这个不饶恕的这个罪，那结果他们砍断了，但是呢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章鱼呢，它有八个爪子，所以你砍断了一个之后还有七个，所以到后来他们刘师母跟他们赶鬼那个花了一天一夜，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后来他们才慢慢就是比较有才明白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八爪的一个乌贼，所以他们就奉耶稣的名把那个最后把他赶出去了。所以这个鬼呢，他是单数又是复数这个特性，就是说让我们不太容易对付这个鬼。另外这个群是 legion， 是这个字是一个军事编制的一个单位。当时在罗马的军队里面呢，一个 legion 是有6000个人，这个鬼这个 legion 到底有多少呢？不知道。另外在马太福音耶稣那个在科西马里面祷告，犹大带了那些大祭司的仆人跟军兵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不是拿刀出来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了，那耶稣就说收刀入鞘吧，接着就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请求我父马上派12营以上的天使来保护我。那这个12个营的天使跟这个群在希腊字词里面是同一个字，那这个群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说这个群呢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可以知道那个在天上的国度里面天使呢他们也是有像这个军队的这样一营一营的天使，这样可以来保护耶稣基督的。所以鬼就央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面去，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面去，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那在这个地方鬼入了猪群，群猪淹死了，然后鬼又无得复生，那耶稣为什么如此做呢？ 那我想下面呢，等一下我们先看完这个神迹之后，我想可能会有一些我来试着解释耶稣为什么是要这样的做。那这个故事后面还有更多，那些放猪的人呢，他看见这个 猪把耶稣赶到这个猪群，耶稣把鬼赶到猪群里面，那这个猪马上又跳到海里面去，有2000只左右，然后他就回去跟城里面的人讲，那些城里面的人呢就很大大的惧怕，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那个地方。这个是事情所发生的地方，这个是格拉森，在这里迪加波里呢 是一个地区的名字，英文就是 Decapoli， 就是 Deca 就是十个意思，或是有些地方圣经面它翻成十邑，就是十个城市。那通常耶稣呢，这次我们知道他大概是从加百农从这边开船到对面那边去，就是格拉森的这个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如果他们是在加利利海，他们捕鱼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加利利海，他们的活动范围都在加利利海的北边这个距离，他们很少会到南边这边的距离。那加利利海到底有多大呢？南到北最长的距离是13英里，从东到西最宽的18英里，所以这个湖不算小也不算大，但是可以大到就是起了风暴可以把这个把船翻覆的。这张照片是我们从2015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去加利利的时候一定会坐船去游湖，那是从格尼萨勒这边出发，所以我们出发的时候就远远正对着格拉森，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照片呢，我们从这边出发，格拉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那那个山崖呢，你可以看见这边那个地形地势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格拉森的山崖那些人在这边，所以耶稣渡到这边的时候，那些猪就从山崖上面跳下去了。这两天头的猪呢是引起的骚动是可想而知，所以那被群鬼附的那个人，他穿上衣服心里明白呢，让当地的人有很惊讶的地方，因为这些呢，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的一个境界，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也不给神荣耀。这件事情如果要是发生在犹太人的地区之后，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就害怕了，也没有归的荣耀给神，反而央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被医治的那个人呢，他想要跟着耶稣去寻，但是耶稣却不要他跟着耶稣，而是要去吩咐他去亲属当中做见证。那耶稣在这边给这个受到医治的人的指示，跟他在加利利或是在犹太人当中医治人里面的这个之后的指示吩咐常常非常不一样。因为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所行的神迹之后，他大部分的时候会告诉那个人说，你不要讲，不要做声，不要告诉人，就 keep to yourself。 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他就叫这些人去，叫这个人去传扬这些事情，就那个结果呢，那个人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就在这个人呢，不仅是在格拉森，他也在另外里面其他九个城市或是里面更多的城市里面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耶稣再一次彰显他的富有的大能在耶稣的身上。讲到这边，我想从这一段这个耶稣跟这个格拉森里面这个群鬼的对话当中，还有过去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所写的一些神迹啊，我们大致从这些 information 当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撒旦国度运作的一些模式。其实这个算是一个也很大的一个主题，那我今天很简短的就是说，那撒旦国度运作的方式呢，堕落的天使叫做 Lucifer， 是早晨之子，明亮之子，是在以赛亚当中有提到的。 怎么会之所以会堕落到那个地方，我们圣经里面的神学者他跟我就跟我们讲到，这个 Lucifer 其实是天使长里面管敬拜的，所以当他是神造的，他非常的漂亮，那结果后来他自己就自高自傲，就带着所有一些跟着他一起敬拜的这个天使呢背叛了神，那所以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所有这个是黑暗的权势里面的那些鬼。在撒旦的国度呢，他也有组织有架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原来就是出于神的国度，你知道天国有非常严谨的组织架构，启示录的时候有24个长老，那另外呢还有天使还有天使长，然后还有天使也是服役的灵，另外在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之前，Jacob 雅各跟约翰他们的母亲甚至来跟耶稣讲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你要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那耶稣说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我所喝的杯你们也不知道，但是将来这个谁坐在我的右边，谁坐在我的左边，这个不是我所能够安排的，而是要凭天父的旨意。另外他们是服从权柄，而且也惧怕权柄，所以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 key， 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神给我神有赋给我们权柄，我们能够 有这个权柄在这些鬼，我们吩咐他们出去，他们就要出去。那但是呢，如果当我们心里面有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另外堕落的天使呢，他们是没有肉体的，他们不会死亡，另外一个他们不能繁衍，所以当他们当时背叛神的时候，数目有多少，到现在的数目仍然是有多少。那低层次的鬼呢，是要附在有气息的肉体才会舒服，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那边都有形容，那个鬼出去了，在污水之地寻不得安歇之地，然后看见那个人心里面打扫干净之后又回来，但是他们最喜欢的呢，还是最喜欢在人的身体里面。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就说人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有灵魂体造成三个的，那其实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魂的本质跟这个灵的本质其实是有类似的。如果你们曾经就是在说就是要就是等候神的时候，对，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曾经在休克的时候，曾经在等候神，就是你要把身体里面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放下来，然后你在这神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们发觉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操练，如果没有这样子操练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当你开始所有事情什么事情都不做，你要安静下来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马上就发觉我心里面的那个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停下来，而且呢忽然就发觉戴在我这个鼻梁上面这个眼镜好像是一个很重的一个 burden， 然后就把眼镜拿下来。那眼镜拿下来了之后呢，我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就在想到什么事情，就想到忽然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掌握你的那个心思意念，它就在那边飞来飞去，就当讲到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然后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你那个意念就真的没有办法安歇。那从那个当中我就感觉到，就是其实就是个乌鬼，他们要是在没有一个在肉体的身上，真的是他们是不得安歇的。另外他们有地狱的运作范围，在但以理里面，但以理书有讲到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这些都是跟那个天使米迦勒，这个当加百列要来的时候，波斯的魔君在天上那边拦阻，后来天使长加百列来帮忙他的时候，帮忙那个加百列，他才能够到但以理那边，这样子一耽搁就是21天。另外央求耶稣不要赶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入了猪群呢，所以那个群鬼呢，他们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们被指定 assigned 的这个运作的范围，就是在可能就是在格拉森底加坡里。所以当他们如果耶稣把他们赶离那个地方之后，他们就没有在其他地方运作 的这个权柄，所以他们央求耶稣不要离开，赶他离开那个地方。那鬼入了猪群，猪群淹死，鬼又无得复，所以但是呢，因着这样他们可以再找机会附到有气息的肉体之上，但是他们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从 这一段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些人当中、哦、里面所放出来的。 OK， 我们需要加快脚步。然后在马太福音记载这个、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太福音非常的非常的短，马可讲的最详细。他是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不仅呢肉身受到折磨，她也花光了，她也花尽了所有的一切，经济也破产了。其实按照犹太的律法，她是不洁净的。在利未记、这里面有记载，他说女人行经并无秽气，连凡她所摸的都不洁净到晚上。所以当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再继续念下面去，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讲的这些条例非常的详细。所以这个女人呢，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所以在这十二年当中她完全是一个不洁净的，她没有办法就是 这个血漏结束之后她可以沐浴然后做个洁净的 做洁净的这个、过程，她所以在这十二年当中她是不洁净的。所以在十二年当中不洁净，很多犹太仪礼上面的一些仪式啊，他都没有办法参加，他也绝对没有办法跨到这个会堂这个里面。所以他等于是说生活上面不仅身体受折磨，经济破产，他在灵属灵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就是也没有办法跟这个有正常的一个宗教的生活。那他若摸了耶稣，耶稣也变成不洁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害怕的原因，因为耶稣就询问她了，谁摸了我，因为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她摸了圣的东西都要变成不洁净。但是耶稣却说呢，但是在这个女人呢，她心里面就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她所得的是一个难以启口的一个病，在众人面前呢，她不能开口就求耶稣医治。譬如就像那个瞎子，他远远的听到耶稣从那边经过，就开口大声嚷大声叫。但是在这个女人身上呢，这是一个难以启口的一个病，她没有办法这边大声的叫，然后甚至即便就是在耶稣面前她也没办法开口，但是呢她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得医治的方法。那我们看见看这个医治从衣裳里面能够发出来这个力量，是这个血漏的女人她所发现的。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是否得过医治，是你发现独特的方法？这个是我会把它变成、下一次的作业一个题目，要是有的话请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最后一个是死人复活、这个是雅鲁的女儿。那这个图片呢也是有很多各样的这个、画家呢，他想要把这个耶稣医治这个女人把它 capture 过来，你可以看见有各种不同的 style。 那现在我们要讲一个这个故事，这次我找到了一个中文的，也是有一些同学跟我建议的。
他来了，他在这儿，看
耶稣，耶稣，求求你救救我的独生女吧，可怜可怜她吧，她才十二岁却快要死了，求求你去看看她吧。
亚鲁，很不幸，
耶稣，
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麻烦老师了。
不要怕，只要信你女儿就必得救。 你们不要哭了，他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孩子，起来吧。给他一些东西吃。我吩咐你们，不要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所以你看见哈，这个听这个故事跟你看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有不同的冲击力。当我们看见就是那一瞬间，他说：“孩子起来吧。”他那个女孩子躺在床上，本来是不动，他就这样人起来了。我觉得那个 moment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这个心里面有非常的一个深的一个触动哦。那这个广惠堂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雅鲁。其实广惠堂呢，他不是一个神职人员，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有在公司做事的话，有这个 facility 的 manager， 他的地位呢比不上法利赛人跟文士。那讲到使徒行传里面，哥林多城里面有两个广会堂的，他们都信主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的记载啊。这些广会堂的，他们常常有机会跟法利赛人跟文士相处，但是很显然的，我们看见好几个这些广会堂的人心里面是好土，虽然跟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却没有被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影响。耶稣刚刚治好那个血漏的女人，坏消息就传来了。那广会堂的心里面必定非常的焦急哈。当耶稣被这个血漏的女人耽搁的时候，有跟那些来报信息的呢，甚至也说何必劳动先生？但是主耶稣却跟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耶稣第一次他做医治的时候呢，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就是 PJJ， 荣牧师常常说的，就在你在小组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要讲到有 PJJ。 那变化山上呢，也是这三个人，譬如说在哥西马女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也是三个人。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他们这三个人会不会引起其他门徒们的嫉妒哈？然后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他们每个人在组里面的领受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些人呢，彼得雅各约翰，或许他们就是一个天生的具有领袖的一个气质，或是呢他们所有的耶稣也加给他们更多。那我觉得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呢，他们都是每个人按着才耶稣跟他们讲过很多的这个比喻，按着才能按着才干能够领受多少钱，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在耶稣常常跟他们讲，我觉得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他们或许会有一些，但是应该不会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广会堂家里面的情况混乱，他说另外还有呢，还有吹手，这个就是professional， 就是职业的丧礼的时候来哭，来哭的，让这个气氛呢觉得更的被更哀伤啊。其实这个在中国，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的哈。丧礼的时候你可以雇一些职业的很会哭的人来帮你哭这个送葬这个丧礼的仪式哈。那讲到这个对，另外上个礼拜哈，我出的作业就是你们讲到耶稣的这个耶稣的妈这个母语是什么。那这个线索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讲到，就是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大力大谷米，那其实就是一个是亚兰文，所以当时耶稣他的这个最可能说的话就是亚兰文。那所以所有答题的人呢，这一题很意外的每个人都答对了，都是亚兰文。那这边也可以看见哈，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跟刚刚格拉森的人对比，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强烈的一个不一样的耶稣给他们不一样的 instruction。 讲到大利大谷米 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我信多年以前那时候信主还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有在这个被圣灵这个的领受圣灵的洗，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方言哈。后来有就是为人祷告的时候呢，忽然有一天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讲到说，哦，这个大力大谷米塔利塔库米呢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句话，而且呢这个又是这个是亚兰文，然后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对我们来说的时候就是方言。然后后来就去里面查，然后就去听英文的那个他怎么来念，就 Talitha Kumi。 后来我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所以有时候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时候，我就用方言，就用我是用 Talitha Kumi Talitha Kumi， 就这样子一直叫一直叫。 OK，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这是一个第一次使死人复活，彰显耶稣基督绝对的一个权柄的一个神迹啊。所以到这边这第四第五章我们结束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就是再回去复习一下刚刚那个摘要，就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然后之后冲突就开始了。耶稣就改变策略，虽然改变策略想要隐藏他的神的国，但是这一切的耶稣是一切的主宰，不管什么事情呢都有隐藏不住的一个神性。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第一至第五章一个摘要，我们也回头做一个复习哈。那另外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先走了，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说，因为在上一次里面呢有讲到安息日的事情，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那我大致列了一下哈，就今天加在这个后面。在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在所有四个福音当中里面有七个是在安息日里面做医治的工作。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在加百农赶逐污鬼，其实那一天前面有迅速，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进了那个会堂，就在加百农的会堂赶逐那个污鬼。之后他们叙述他们出来了之后马上就到彼得跟安德烈的家，刚好西门彼得岳母害了热病，那他也就治好了，所以这个也是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然后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看到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的。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个医治了安息日在驼背的一个女人，还有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是脏病的一个人， 这两个都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也是在安息日治的病，第一个是在毕士大池治好了38年的瘫子，还有一个第九章治好生来瞎眼的人。其实另外在马可福音当中第二章里面，那些法利赛人也控告耶稣他们的门徒经过麦田掐麦子，这个是在安息日行的不可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医治的事情。那讲到什么是工作，在犹太人他们的工作的定义跟范围，因为之前就要从摩西的律法，而且是历史很久以来就有的，他们把它分成两大类，跟会幕有关的和跟人有关的。那跟人有关的不过就是食衣住行，就是说吃衣服，然后写字，其实写字他们也算是一个做工，另外盖房子住。那跟会幕有关的事情呢又分得更细，那制作帐幕跟幔子的染料制作罩棚，制作皮顶的盖子，会幕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用海狗的皮，然后建造会幕的那些过程在这个当中他们又把它细分成有39个是39个工作是在安息日不能做的哈。这前面第一到第24个他把它分成四大类，就是跟这前面我们现在看的两类，跟食物有关的跟衣服有关的。跟食物有关的呢是种植耕作收割收集， 脱粒提取，这个都是跟农事，当时他们是种麦子哈，大麦小麦还有风旋，就是扬起来让那个糠被那个风吹掉，然后分旋纯化研磨过筛揉面合并烹饪烘焙，这些呢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安息日那一天之前呢所要吃的东西你在礼拜五就要把它准备好，安息日你不可以生火的。另外还有就是跟衣服有关的有这么多哈，我就不再一个一个仔细的念。另外呢跟皮革有关的还有跟柱有关的这些事情是就是写在这里，弟兄等一下我会把我这个 PowerPoint 我会分享给弟兄姐妹，到时候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仔细的去查去看，我现在在这边就不一个一个念了。那讲到这个其实有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跟电有电有关的，安息日是产生电算是工作，所以安息日不可以发电。那讲到电灯所以你安息日不能开灯不能关灯，因为你开灯的话就是像点火就是像点蜡烛的意思，那你关灯的话就是把蜡烛吹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当安息日呢一天的时候是太阳日落，是我们现在礼拜五晚上日落开始之后他们算是安息日，所以呢你过了礼拜五的时候你这个灯之前可以开着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安息日之后你要睡觉的时候不能关灯。所以他们就发明就发力就是，但是呢如果他们做一个 timer 就是把那个灯上面呢放了一个 timer 当你要睡觉的时候呢那个灯就可以关掉，所以你不会被那个电灯所来个影响。那另外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电炉呢都不能用，冰箱哈其实也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你冰箱你开门了之后里面有一个小灯它会亮对不对，那所以那对犹太人如果你守安息日你把冰箱你要把冰箱打开拿出来你准备要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个灯会亮那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有安息日特别之前的时候就提醒你要把安息日把那个灯呢把它转下来。那现在他们甚至有一种那个是做好的犹太人的安息日的灯，就安息日的时候你再按一下然后那个开门的时候那个灯就不会亮。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你开冰箱之后它里面的温度会降下来，然后冰箱后面那个马达就会开始动，那个也是安息日不允许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确保你开冰箱的时候那个马达不会因为你把门打开了冷气漏出来之后那个马达开始旋转，通常他们就会等到听到那个马达刚刚旋转了之后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赶快开冰箱然后拿东西出来再把门关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守安息日这些事情，另外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安息日给他们所造成的 burden 啊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关讲到安息日的转移哈，这个转移呢是在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塔木德 Talmud 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安息日有关转移的规定。那其实我们看的时候觉得是他们真的是好像把那个安息日把那个头发你都可以用刀把它劈成 两段那么的规定。那讲到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就是说安息日的时候你门外站了一个乞丐跟你要东西，那你这个主人在门里面你要把东西你新的怜悯的东怜悯心生怜悯之意的时候你要把他东西给他，在你的屋子里面跟你的屋子外面这是两个区域。安息日呢如果你是那个乞丐伸手跟你要东西 你拿那个东西伸到屋外面透过窗户放到那个乞丐的手里面的时候你这样就是干犯了安息日。那如果你不干犯你跟乞丐说那你进来拿，所以你把东西放在手上那乞丐透过那个门伸手进去拿东西把从手上拿出来然后再收回来， 那这样这个乞丐就干犯了安息日。所以你不能拿出去给乞丐，乞丐不能伸手进来拿东西拿回去。那怎么做呢？两个人都不干犯安息日的方式就是说，你把东西放在手上伸出去，乞丐从你的手上拿出来，拿了之后这样不干犯安息日。或是如果乞丐要乞丐把手伸到你的房间里面去，你放个东西在他的手上，乞丐伸出来手再收回来，这样子的话就都不干犯安息日。所以这个就是看犹太人他们讲到这个安息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句话就念过去，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整个生活的全部。在安息日里面真的是条规非常的多，甚至有些呢真的让你觉得到哭笑不得的态度。但是现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要是基要派的，他们仍然是守的安息日。这就是有关安息日的一些条例。这个图片呢也是我们2014年去加利利的时候所造的这个加利利湖、在这个地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结束。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就求主你来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为你所做的神迹，在耶稣身上所彰显的神性，主，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指引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